那么我们继续讲普贤上师演讲，其中呢在讲第一共同外迁性的法义，这呢分六个内容，在讲第五解脱利益，这呢分两科，第一呢就是听闻规律，第二呢就是说说自法。那么在讲第二说说自法，所说自法呢分三个内容啊，也就是第一呢思维解脱者提醒，第二呢就是思维解脱因和果两方面的利益，第三呢就是强调由三书生摄持而实修啊。那么再讲第二思维解脱因和果两方面的利益，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思维解脱自因的利益，第二呢就是思维解脱自果的利益。那么再讲第一，那么第一的话呢也分两个方面讲，就是第一呢思维解脱自因的利益是怎么回事，第二呢就是具体怎样思维的自奠。那么第一个内容讲完了，今天继续学习第二，具体怎样思维的自奠。那么这个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以思维解脱真因之利益，能得解脱地位之真因，即是从下慢难得起，由四部推心发，袖子相续堪能，至后从一切道之基础归依开始，至止道之真心全粉圆满，其中每一处的利益，当按自谦或自侯所讲，皆以二作思维秀。那么下面我们由外迁心四部修法为利，看出修持解脱之因的大利益。那么其中首先讲第一个思维下慢难得，那么这个呢就是归纳来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通过三个方面发展修心，将出现生命全新的方向。三个方面，其中第一个就是我这次得到的人生是怎么样的，第二呢就下面人生是怎样子的难得，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珍宝人生怎么来运用。那么首先讲第一，我所得的人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呢按照吉米朗巴的法规和普贤上师言教的自刀法瞻思维，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八下十满乃至三十四相下满一意做观察，发生确定的认知，就是我本人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下满人生，它是这样子的一种东西，有这样子的自圆满和他圆满的条件，那么这样一个观察会对于这次的人生非常明白它的真实状况，之后就确认这次很幸运已经得到了一个具有修行缘分的珍宝一样的人生。那么第二呢就是下面人生是怎样子难得，这个呢有三门开展认识，就是第一缘起门，第二就是比喻门，第三呢就是数量门。那么首先第一缘起门，就是说具足八下十满或者说三十四相的妙好的人生并不是无因无缘出现的，这个呢需要过去生积累一个无量的福德资粮才得以先欠，只要其中有一项条件不具足，就像缺少一种缘没有办法染出活来那样不会有这样子的下满身先欠，或者说不可能出现这种具有修道缘分的生命。那么从这些因缘极难极具的方面会知道这只是昙花一现，是非常稀有罕见的一种生命的状况，这是缘起门上观察难得的问题。那么第二呢就讲比喻门，也就是其次呢从比喻门入手，也会发展出非常清晰的对于此人生难得状况的认识。以这个盲鬼至于恶目空的比喻，显示了这是 极小几率的时间，而人生比这个还要难得。那么通过这样引导自己，那么去如理思维，就能够避两之刀，它的弊利之小。也就是说，看到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大的茫茫大海，大海面上有一个带空雁的恶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被大海的风随意的吹荡，一只狭眼的盲龟从海底一百年升上来一次，它的这个金箔恰好钻入了恶目的空，这个太稀有难得了。其实大家需要明白，我们得到的下面人生比这个还要难得。那么通过这类的各种比喻，才知道这种难得只是一种可能性，或者说极难得当中的极难得。这样通过比喻们可以认识，我们这个下面人生的确非常非常难得，就认识这个人生难得的状况。接下来讲第三，数量们，就是通过层层数量的比较，最后会发现得到一个下面人生简直是凤毛麟角的。对此呢，通过实际的比量观察来发生少而又少的认识，就像这个夜晚繁星数和白天星辰数数量的差距那样，地狱众生的数量极多，恶鬼众生极少，再一层层上去，恶鬼数量极多，旁生数量极少。像这样与旁生相比，阿修罗数量极少，与阿修罗相比，天与人的数量极少。那么跟人来比的话呢，得下面人生的数量极少，那么这样就等于一亿分之一，再乘一亿分之一，再乘一亿分之一，像这样逐渐逐渐去衡量的时候呢，发现这是极其的稀有难得，极为珍贵的妙宝人生。那么通过这样的如理观察，会发生下面人生极其宝贵的观念。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下面人生是怎样子的难得。那么接下来讲第三，这个珍宝人生怎么来运用。大家需要知道，只有四法和佛法两条路，要么就是办世间法，要么就是办佛法。那么由于人的心力极强，如果这个珍宝人生用在世间法上，那就成了彻底把自己抛入恶趣深渊之地的罪事。假使珍宝人生用在修佛道上面，它就成了去快速到达菩提彼岸的舟船。如果这两个方面的思维都能退到极致，看到它越来越深越来越远的结局的时候，就知道人生唯一的要用来修道，用来修佛道。大家清楚，缘起上这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要么就是办世间法，就是整天在世间八法里面起烦恼造业，越来越深的堕到恶趣无底的深渊当中，在这个点上就是走了一个永远苦的路子。假使翻过来用在修佛道上，修佛法上面，就想入了包山，有很大的能力能随意去除妙宝那样，在这个点上将会出现一个永远安乐的结局。那么就像这样子，就发现只有两条路，要么用人生去净化，要么用人生去造破，要么用人生去示意，要么就是用人生去泡沫。而通过这个如理观察，就会非常明显的认定两条路，从而呢发生一个预乐，就是我的下面人生一定要用在去精华上面。从这里加强的话，就出现了大的自愿。 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就是儒道之前的修行，它的发展趋势将会出现相应的圣洁、心、欲、亲这样的是连环链的缘起走向。所以下面我们讲一下这里的是连环链，就是说啊，思维下面难得的心理发展的道路，就是通过前面的三个方面去发展观察，然后呢，对于人生这件事情就看得非常的明白。从过去的无知，从过去的模糊，或者呢，从过去不决定的状况当中脱出来了，最终发生一个深刻的定见，也就是说，非常确认。我这次真的是得到了具有这样的闲暇和圆满的人生，确实这是一个极其稀有难得的珍宝之身。而且呢，我的人生的计划上只有这么两条路，要么就是用乐，要么就是用苦。假使这个人生去用在办实践法上面，那就成了繁用的人生，空耗的人生，用这个净盆去成分辨的人生，或者呢成遭罪的人生，或者呢就是如煲粥而空泛的一个人生等等啊，就像这样子，非常明显的就知道，如果这个人生这么用的话呢，那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可怕了。翻过来就成了珍宝的人生，用这个人生去修持三乘的佛道，逐步的上去的时候，比世间任何的比如王位啊、财富等等都具有无上的意义。那么就像这样，一定会首先发生这个圣洁，就是由于整个的轨道全部给你铺好了，充分的给你展示出来，指点出来，你本人只要按照这个轨道一个一个去思维，一个一个去认识，那整个的对于下面人生的看法会出现一个非常远大的眼光。只要身界一开发出来，那么后面的心念、欲啦、境界自然而然就会无难而逐渐的开展出来。为什么呢？原因呢，就是由智慧的眼目亲眼观察到的，明明白白认识清楚的，这个时候当然心里一点点不会转意的，谁说也不会动摇的，这个时候就出了坚固的圣洁。有这样坚固圣洁，当然有信念非常圣心下曼的价值在这里，人生最正确的道路一定是修道。那么这个心念会出来的，由这个心念一定会出现一个欲乐或者说自愿，自己心里会考虑，我得了这么难得的人生，今生无论如何要尽可能用它去摄取精华要义。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想把整个生命用于修道的自愿。那么这个愿力一旦加强起来，达到了蒙力的程度，那么只要他的力量一起的时候，就抓住心，不会流落到办现世的那些法上面。为什么？因为知道那些都是粪便，那些都是呢糟粕，那些都是的无意的，都只是让自己沉入恶趣的罪事。像这样子的话呢，就推动着自己的心自自然然的一个状况，日日夜夜分分秒秒用这个人生去摄取精华意。第一个部分的道心发展出来了，根本上就出现了人生要用于修道的资源。那么以这个作为前因，今生从现在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日日夜夜都会投入修道当中，最终当然自己也成了金瓦格西那样。金瓦格西他老人家一生日日夜夜都投入于修道当中，当时啊中敦把格西劝他应当休息， 他说的确也该休息，但每当我思维人生是这样难得，我就没有空闲休息。他一生当中念了就一遍不动佛心咒，从来没有躺卧睡眠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正面的是是莲花念的修法。那么接下来从反面的角度来显示这个颠倒的状况，或者说没有办法舍去事业，没有办法人生成为非常有价值的下面人生宝。所以呢，我们讲一下反面的现实，也就是说这个相反方面去看，假使没有静心这部分的修心，我们将落入什么状况呢？对比就会知道这个法的重要性。其实有没有思维，或者说有没有思维道量出现的利益和过患，简直有天壤之别。只是表面听听，表面修修，说起来也都头头是道，最多也只是个形象。这其中的每一步，比没有用自己的智慧抉择思维端定啊，乃至产生深刻的定界，那后面的是莲花念的转心，不可能有什么效果。也就是说，你没有真正按照三个部分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些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呢？你还是糊里糊涂的，似动非动的，不知道我这次得到的人生是怎样的情况，也不知道这个人生是怎样的稀有珍贵的，更不会有我这个人生要做一个怎样的计划，一定要珍惜这一次。这个上面有用乐与用苦的两条路，我一定要选择好，然后呢立志愿投入于修道，这些根本不可能出来。这个上面的圣阶没有发展出来，那么后面的心念志愿进进都没有办法出来。那么像这样身心一定不堪忍的，处处都有现实法的诱惑，有各种的蛊惑人的言论，各种眼花缭乱的似乎特别有意义的现实生活，只要碰到一个，身不由己的就卷进去了，而一旦卷入就难以抽身出来。大家清楚，现在人类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因此呢，应该特别从网络的生活而做观察。对于这个人生难得没有真正的发展出那么大个身界的力量、信念的力量、志愿的力量，那么结果就连一个小小的手机和网络，就会发现这个里面我一定要追求，这个上面我一定不能放过，一定要大量的投入时间去做，或者呢，一旦卷入其中的时候，也是糊里糊涂的，一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几乎全成空号。为什么几乎成了空号呢？这非常明白，一旦你本人卷入网络，自己都会发现连一个基本宁静的状态也没有，怎么可能心相应法呢？连很安心的坐在这里安安心心的放松15分钟都不可能。因此呢，从这么一个点上就出现大的过患了，整个的人生都在一些胡思乱想、昏天昏地、散乱掉居、放于旷本种种的妄动的心当中，也就是根本没有一种信赖把我他绝对的往一个清净修道的方向上去走。就像这样就会沁出如果没有发展下满难得的修行的量，也就没有一个八次深信的力量，结果从道的一个开始上面就没有往佛道上面走。这就是反面的现实，从正面反面去观察，这样就是黑白或者颠倒没有颠倒的，或者呢有多大的差别，什么叫如法的修道，什么叫表面上的印象上的做一个印象的法是什么样，从正面反面去观察就很清楚。 正确的社会开展出来了，最好的情况当然就是跟金瓦格西一样的，一生全都用于修道上面，所有的现实化都是呢一些糟粕，根本不愿意把这样的宝贵人生用在那些无意的事情上面。这个大的观念让他全身心都投入修行了，当然下次不能做到这样子，在世间有家庭有生活等等，但是起码会出现一个修行是第一位的心，只要自己能自助把握的话，绝对的这个时间不愿意用在时间法上。这个堪能性就是因为心里出现了非常大的圣戒心念自愿，那么以这个来八次的话呢，他就会尽量的精进的将自己的人生用于社区事业上面，他自己的心里非常的断定，也就是我本人这一生就是要用来修道的。这第一步解脱道的部分，就是的我们整个的生命的机车开在一个修道的轨道上面，而且一直推进往这儿走，不会换到别的地方。那么就像这样子，从正面反面思维修下满难得有怎样的利益，这样思维三分钟。那么这样思维观修大家要清楚 修三门难得的利益，正面呢就是发生是连环念，反面呢就是空好三门，一生虚度，这样子是为修是解脱真因之意，因为这里是是为解脱之因的利益，那么之因的利益当中啊，就是是为三门难得的利益，是解脱真因之意，它是一个部分。所以很多人就不会想到，思维解脱利益的时候，为什么还去想三门难得的利益等等？以前他没有这种打开个大的思路，然后培养这样的一种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益上面，然后就是一直能放下生死轮回，往出世间解脱道上前进的那种动力啊，或者就是一心希求解脱道的很多道心都没有升起来，没有坚固起来，所以呢，就是前面学的就这样子学过了就放下去，到了思维解脱之因的力的时候呢，不再去从四不退心法等等上去想。同样的，还有中间的，比如说皈依啊等等，一直到大圆满正信之间，那些再再的去思维的时候呢，哦，思维解脱的果的利益和因的利益当中很清楚，这样的话呢，特别加强心求解脱的这种大的处理性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很多思维的时候呢，要按照这种能有高度、有光度、有顺度、有完整的，而且前前修法呢。到这里，全部可以集中精力的方式呢，去啊，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益上面，然后培养出无为的处理性，这样子思维观修的话有极大的帮助啊，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这以上第一个思维相满难得这一块就讲完了。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思维寿命无常，这个道规从四个方面呢开拓思维。发展相应的道心，第一个呢，就是一切有为法是怎样一种结局；第二个呢，就是我这次的生命是怎样的无常；第三个呢，在这种无常的情形下，我要干什么才对自己有益；第四个呢，发展强大的念识的道心，把握当下。那么，首先讲第一。一切有为法是怎样一种结局，就是从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到过去故佛如何出世，圣者如何出世等等，实际上呢，要看到从一个大劫到四劫到每天，再到人世间的四边所设的所有事情，整个要看到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法，生就是死法，崇高就是堕落法，集聚就是消散法等等。如果能真正有近交、有正力、有四摄这样三个方面，在每一个客体上面都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明白的观察，这样一定会发生大的圣界、坚固的圣界。整个的有为法的范畴，大大小小的七十界、有情十界的万法，具体落到我们今天的四季的变化、昼夜的变化，平常碰到的家庭、工作、事业种种的情况，都在结局上观察，才知道忙来忙去，最后全是一场空，也就是最后都衰败了，都破灭了，都消失了，连一个泡沫的印象都留不下。要看到最后的结局，然后就出了一个圣界，所有时间的法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什么仪式的，出现这么一个圣界。这样我们就知道一切有漏有为法是怎样一种结局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我这次的声明是怎样的无常，这个问题呢，有道理门、见闻门确认我的生命就是无常的、造不报喜的。其中这个真理，就是从十缘极多、活缘极少、少数的活缘也都几乎变成十缘， 这样来看到这个神明的确就像一个浮泡一样，什么时候风一来就破灭了。再从仙文门上观察，看到多少人，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突然之间一个失原赖就死掉的。在这样一个寿命不定的南瞻部洲，一个模式充满了寺院的环境里面，看到了有些人在台中时，有些是刚出生就死，有的呢就是幼年时候死，有的呢青壮时候死，有的得病死，有的呢车祸死，等等等等，这样就发生一个深刻的定界，也就是说不但会死，而且连今天也难保不死。那么这就彻底的转掉了过去所谓的生命是永恒的，今天肯定不会死，人生还很长，等等的这些想法。接下来讲第三，在这种无常的情形下，我要干什么才对自己有益？这个呢，有总体的认识和特别慈善的认识。其中总体的认识就是所有的有为法最后都化为一空，什么样的法都是要灭掉的，都是要甩掉的，都是要摆掉的，都是要消失掉的。那么看到这样一个结局，就像黄粱梦醒那样，对世间法了无兴趣，哪怕做到专论王，做到天王，也都是虚旷的，没有意义的。对此呢，不回起欲心。只有修除世间的佛道才是真正有利的，这是总体的一种正确的认识。那么其次，特别慈生的方面的认识，就是这个死起不定，如果今天死的话，这个所谓的身体、财富、眷属，连一个未曾也带不走，所以呢，忙这些毫无意义、只有正法有利益，修任何的正法一点不会丧失，全部带在自己的形象虚里面，利益来生。就像这样子将出现一个想修正法的心。那么接下来就讲第四，发展强大的念世的道心，包括当下。这个修行呢，将把原先念念念圣的心转成念念念死的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方向的转变。为什么回起一个非常大的欲乐，常常提起念死呢？就是由于心看到了在念生和念死上面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如果其念圣的心，那就是今天还不会死，还很长呢，我需要忙今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一定要料理好，要达到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标准，比如我们的饮食、衣服啊、住宅啊，或者呢收集典老啊、名誉啊、地位啊、享受等等，一样都不可以少，一样都不可以低。就像这样子全身心投入到现实法的奔忙当中，由此就积累无量的罪业，绝大多数都是呢堕向恶趣的力量。另外，如果是念死，知道马上要死了，今天都说不定要死，还忙什么呢？忙了有什么用呢？这样子他会讲现世的计划、追求、行为缩小到几乎为零，最终呢变成像嘎当牌格西的做法那样，今天不管明天的事，这一餐不管下一餐，说不定后面都要死，还忙这些干什么呢？正是由于发现呢，在这个元气的关头上面，一定要不断不断地提起念死的心，因此有一个非常大的欲老心，常常都会提念色的心，而且呢观测在心住睡的三位一当中，一到那儿自然反映出我这是 最后一次吧，恐怕回不来吧。睡觉的时候想，恐怕明天起不来吧。同样到远方去的时候想，恐怕回不来吧，等等这样子。所以过去的真正的修行人呢，他把每天的生命呢当成最后一天修行的机会，一天也不会浪费散乱造恶业，或者呢就是空耗这个人生，每天都是呢想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精进的修持佛道。那么以这个念色的心作为一个八次性的方便，就想赶紧要修，我要安住在修行当中。那么这样进行严密的掌控，就使得这个心全部都退入到法道当中了。这里由于观察修将出现圣界、信念、自愿、境界这样四个连环念上的极好的发展。虽然我们讲这个是连环念，而且呢第一呢总体上讲一下这样的连环念，然后呢特别上去讲一下，这样呢一个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按照这样子去学得好，思维得好，那肯定修得好，绝对出现非常非常坚固的道心。所以呢就是看自己精不精进，按照这样学，按照这样思维，按照这样打坐，思维惯修。那么首先我们第一个总体上来讲一下，就是对于宏观层面的整个有为法无常的情形，如果能够拓展出很大的观察能量，比如说从整个世界怀灭的情形，由这个起火一岁的认识看出整个最后全部都垮掉了，全部都空掉了，就像这样在每个部分上面都能够具体的发展认识，那么最终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等等所有有为法的层面就全部都看空了，全部都看透了，这个身界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固，也就知道这么大的三千大千世界最后就成这样了，那些有什么意思呢？然后再看到历代的皇朝一代代最后都落空了，忙这些事情就是一场空，或者呢对于自己的人生有身体的计划经营，有家庭的计划事业的计划，各种的积累财富办各种人生的追求，看到最后全部都是空的，都要消失，都要衰亡，都要垮掉，那么这样从结局上看就知道这个有为法的真相，也就是所有这上面的投入全部都没有意义了，这上面当然就会出现信念，相信世间法无意义，相信佛道有意义，然后呢发展自缘，变得跟普贤上师一样的，跟迦留尼各尊者一样的，他老人家是见到了三界一切法都像是浮云，都是生而灭的一个无常的幻象，为什么忙这些呢？所以呢他老人家对于现实的所有的事情都想呢抛弃唾液一样的唯一的以苦心来追随佛祖的足迹，就像这样子他的志愿就退到了修出世的佛法，有这种的志愿当然出现了精进的修法。普贤上师自己也说过，我对于现实法上人家是怎样的具有权势富贵美貌等等，从来不生羡慕之心，唯想的就是要跟过去的古大德那样来修行，这就是由于有一个无常修法的原因啊。这样总体上我们就讲了是连环念的思维，这样的一种观修的方法是这样子。当然我们尤其道义谦学过谦心，甚至也修过一部分，但是当时呢没有深度，没有广度，没有高度，没有完整的去详详细细扎扎实实深入的学习，所以呢似动非动的，甚至有一点点生机但是不深，比较浅的，容易退的，容易被这个花花世界的诱惑一强的时候，老早这种处理的想法全都消于法界了是这样子。这个说明呢原来学的不是不对， 这是不踏实或者说似动非动的，没有整个完整的宏观的去贯修，所以道子呢似动非动，修不出东西来的。印上没有完整的一个系统的思维贯修的话，怎么出来个完整的处理性呢？不可能的啊，是这样子。所以从总体上来讲，这样来需要认识。然后下面讲第二，特别上就是说，思起不定的圣解一旦发生了，没有什么困难的，所谓的即时修法的心念、娱乐、精进都会一次产生。当修行的量增长到极度的时候，当然就成了卡拉公丘格西和吉梅朗巴住持一样，他们就是出现了念色的心。也就是说，卡拉公丘格西啊，住山修心，东口呢有这个金吉冲，他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想，说不定是在外面回不来，扒他干什么呢？等到进洞的时候又想，明天能不能活都不知道，扒他干什么呢？我唯一的要修心。那么以这个心让他一生都在修行当中，不管金吉冲的这个时间法，先人他是出现了圣界，然后他的信念也是相信会死吧，他的欲当然就是我想修道，他的亲当然就是不懈怠。这样的话呢，他的圣界，然后他的这个信心，他的欲了，他的精气都是那前前作用，后后一个一个就产生了。同样吉梅朗巴大住持也是在求吉金睡次母语的时候，要往下走一段很难走的路，没有台阶，那要不要修一个呢？明年在不在还不知道，修它干什么呢？就是这么一个无常的心，就折着了一切现世的法，这样来需要理解。这些都是我们从正面讲的，而且是总体上特别上面就这样一环一环，是念环念这样去思维观修的，这样效果很好，是这样。好，接下来从反面的情形上讲，也对大家有帮助，就看到这个颠倒心，或者呢就是没有修前面正面的状况，那反面结果是什么样，会理解。所以呢再继续讲一下反面的情形，就是假使没有完成这部分的道的修行，那我们表面上千里迢迢到某个地方求法，表面上修法，但是最终都成了法有自的因，这个后果很严重。哎，正如帕当巴准则悲信的讽刺那样，他说，我没见到藏地修行人有一个在念死，串坐出家的法夫心里欢喜即财，发天的越多慢心越大，抛舍了家乡到近处尽是忙一些喧嚣的事。哎，诸如此类，就是由于里面的心没有动过，也就是呢是莲花念的发展一无所有。这样的话呢，表面上这样的求法那样的修法，当然越到后面自个越老，也就是牛皮越老了，没有办法转变了啊，毕竟心里没有发展过，无始以来的寂息还是对时间最有感情，对时间法最贪恋，这样的话当然成了一个老油子的状态。外面是那个样子，里头都只是一种实践的想法，实践的这些个追求，哪样享受的放不下，哪样名利也要求，哪样所谓的网络的生活也要冲进去陷入进去，就像这样子，当然放下整个的现实法就成了太遥远了。那么这样正反对比才知道修无常的重要性。这个法道的进展讲让我们对于现世的希望，从过去无穷无尽大海般的妄想缩小到连一个刹那的羡慕希求也没了，从过去整个的身心都陷溺在现实法的错乱当中，转而呢全身心的力量都投入到修道当中，从这里就出现了真正的修道士。像这样是为修习寿命无常的利益，是为三分众。 那么这样，我们思维观修寿命无常的利啊，其实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的一个部分，解脱真因之一，这样来需要修。而且呢，正面呢发生总和别各自呢，就是十念环念的观修，然后反面呢是表面上的修法呢，终成法有智的问题。这样啊，思维观修的时候就知道，确确实实放下这个现实，退掉单着现实心，这些方面呢有极大的帮助。这样的话呢，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成了直接趋向解脱道的一种方便。所以呢，思维解脱之因的利益呢有很多，其中这个观修寿命无常的利益，也是成了思维解脱真因之一的修法。这些大家需要清楚。那么实际上呢，大家要知道有下门和无常两个部分的修行，我们就成了真正的修道的人。现世的法已经不在我们的心中，这样就叫做彻底的推掉现世心。这个现世心一旦推掉了，才不入到共下世以上的法道当中。如果这个没有修好，那都是呢自欺欺人，表面上再怎么样，心里还是一个全份的浓厚的现世单念的心。所以呢，有这个下门和无常两个部分的修行，我们人人就成了真正的修道的人。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把三根做普皆回向。